Morning. I was, 今天早晨，我在主面前，不是形式的，乃是活的、生机的方式，亲近主的时候，我就想到两节圣经，我也就晓得我应当以这个方式来开始这次训练，来帮助我们看见这次训练的总题的意义。等会我们就会来看这个总题，使我们能够感觉到主心头的负担，他要怎样照顾我们和众召会。在启示录三章11到12节，我们知道主是向恢复的召会说话，主对恢复的召会说到得胜者的这话，乃是这些得胜者会有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由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这指明在恢复召会里的得胜者已经内在的实际的终极完成了神新约的经纶。得胜者有新耶路撒冷的名写在他上面，这意思是说你成了心腹，新耶路撒冷乃是心腹。对这恢复的召会，第11节主说我必快来，只有对这个召会，在别处他也说到他要来，对推亚推拉的召会他有说到他的来，对沙迪的召会他说我来如同贼一样，但是在这里他说我必快来。我对恢复本圣经这一节的注解有一个新鲜的珍赏，第11节第一个注有一个简单的简短的注解，我念给你们听。在这封书信里，主带领他恢复里的召会进入他来的感觉中，因为他爱他。当他对恢复的召会说我必快来，这不仅仅是说从我的观点来说我快要来了是一种的预言，不只是这样，他乃是要激起一种强烈的内里的认知，有一个很强的感觉。这里说到一种的感觉，我很珍赏恢复本这里的用词，英文是 sensation， 不仅仅是一种的觉得，乃是非常严肃的细致的一种内里的感觉。这是对一些重大的事强烈的知觉，所以主恢复的召会里面需要产生一种对主来临深的感觉，这是由启示录1章7节、22章7节、12节、20节的话来加强。在1章7节，主说看啊，我驾云降临，众目都要看见我。 所以在这一卷书信的一开头就有这样的话，然后他又说了三次，是很简洁的说我必快来，22章7节，我必快来，22章12节，还有我必快来，22章20节。然后在20节，约翰的回应是，主耶稣啊，我愿你来。靠着主主宰的怜悯和信实，以及他的恩慈和他对我们众人的恒忍，我们在主的恢复里，我们可以说我们的确有这样的实际，我们是在恢复的召会里，我们在正确的立场上，我们爱主，我们没有圣品阶级与平信徒的制度，我们爱他的话，我们没有别的名，我们爱弟兄们。所以主在这里的话借着这个注解的解开，清楚的指明现今在主的恢复里，他需要现在需要开始发展出对主来临的一种感觉，不是仅仅一种肤浅的觉得，你在聚会里受了激动，你就对主说，主啊我愿你来，但是过了两天之后这个感觉几乎就不存在了。不，这里需要有一个内里的团体的感觉，感觉到主正要来临。然后第十节，主这样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话，我也必保守你免去那将要临到普天下试炼一切住在地上之人试炼的时候，我要必保守你免去那试炼的时候。主并不是说我要把你从试炼之中就拔出来，这里乃是说到一个试炼的时候，免去一个试炼的时候，这个试炼的时候就是一段的时间，这个试炼的时候将是大灾难，末了的3年半，这世代的终结，这世代的末期，也就是第70个期，但以利九章所预言第70个期的后半。所以对于那些遵守主忍耐的话的圣徒，他们要被提，到时候我有试炼的时候，主向他恢复的召会指明，你不需要经过那个试炼的时候，我要保守你免去那个试炼的时候，我不愿意你还需要经过那个试炼的时候才能够成熟被变化来被我得着，只是成为庄稼的一部分而不能成为出熟的果子。今天早晨这对我是那么活那么新鲜，在这里在主的恢复的召会里，主直接的说到他的来临，说到试炼的时候就是大灾难，他清楚的给恢复的召会知道，你必须在生活中有对这事的一种的知觉，当你在过你的正常为人生活，基督徒生活，教会生活，按照你属人生命的阶段在过生活的时候，你里面需要有一种深的感觉，一直有这种感觉，这种感觉成了你这个人的一部分，你渴望这个，你巴望主来，你巴望时代改变，你巴望人类的政权被除去，你巴望国度在地上显现出来。 与这一节平行的，与启示录三章十节平行的另外一节圣经是路加二十一章三十六节，主在那里叫我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那里的思想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以前能够被提，我们不应该是被动的。所以这就把我们带到这一次训练的总题，基督徒生活、教会生活、这世代的终结以及主的来临。有，我们可以这样来发表这个总题，我们需要受主的训练来过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是以这世代的终结为观点，是向着这个世代的终结。我们需要过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是以主的来临为观点，是向着主的来临的。毫无疑问，我们已经非常接近恩典时代、教会时代的终结。等一下我们会看见，这也是奥秘的时代。我不像那些弟兄们，他们花很多时间来研究主哪一年要来，有人甚至公开的发表这个年代，这个不是我的份，这是弟兄们的事。这次训练在这里并不是要劝勉或嘱咐长老和负责弟兄们，现在开始你在你里面昼夜在你的教会中应该有一种的感觉，从现在开始你要知道世界局势很快就会有剧烈的改变，我们就要进到末期的这七年。不，这个训练是要叫我们蒙光照，叫我们新鲜的向主敞开，让他能够供应我们、训练我们，在我们里面运行、活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继续过正常基督徒生活的时候，不管我们的在为人的这面我们的年龄是多大。那里说到被提的时候，两个女人推磨，两个人在田里，他们都是正常的人，但是就着内在说，有一位姊妹在实际里，有一位弟兄是在那实际里。这位姊妹、这位弟兄在这个实际里，他们是在过那个为人的外在的生活的物质的生活的时候，他们是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以致里面那个催促来的时候，他们能够立即的响应，他们就去了。关于教会生活，我不是要建议长老们要做什么，我从来不那样做，不会建议长老们要做什么改变。我很高兴我也不是长老，我只是个弟兄，我完全尊重并且服从安纳汉教会的长老们。我到别去访问的时候，我也从来不摸教会的行政，我也不摸工作，那不是我的这一份，我只是尽职供应，就那么多。但是这里的负担乃是现在在教会生活中需要发展出一个东西，就是这一种的领悟。我们已经接近这世代的终结，我们不能像世人那样继续生活，好像一切都没有改变。我们也不是要想2036年有谁会选总统等等，我们只是认为日子还是照常那样过。我们必须领悟，我们在主的历史里，透过人类的历史，这个主的历史里，我们应该有向主、向腓拉铁菲教会 团体所说的那个话，所指明的有一种内里的感觉，深深的感觉到主的来临，主遮盖我，在这件事上我也是个受训者。已过六个月，我在主某一方面特别的训练之下，主一直做工在我的身上，在我里面就更多的冒出这样的一种的感觉，主啊，我愿意你来，你是唯一的解答，我要这个时代达到终结，我要国度来临，我盼望在时代上有一个剧烈的改变，主啊，愿心腹自己预备好了，愿身体在实际里建造起来，我们不能只是例行公事的不冷不热的在那里过日子，好像老底家教会那样，但这不是一种外在情感的挑动，这乃是连于我们爱主以及主照顾我们做工在我们身上给我们这一种的感觉。所以我要说，不要试着去激动挑动，你在你自己里面挑动，或者在别人里面挑动什么东西，你只要向主敞开，用启示录三章这些话还有别处的话对主说，主啊，把这种的领悟注入到我的里面，我不愿意像罗德的妻子那样，以致我没有预备好，我没有与那些拦阻我的事分开，我继续的过正常的日常生活，但是就这里面我整个全人是巴望你的回来，我要见你，我要有份于被提，就是出手果子的被提，哦，我愿意我的弟兄姊妹们也能够这样一同有份。所以我不是期望这次训练会带来什么外在的看得见的有形的改变，在整个恢复里的教会生活有这种外在的改变，这里的负担乃是内里的内在的数值的生机的。所以这个总题，我知道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我也知道主要我如何的进行这篇信息，我前面摆了一个钟，现在是11:19，我讲到12:15，这个是通常信息的时间，但我现在必须先释放这一部分的负担，我们需要对这世代的终结有正确的领会。我们有简短的一段说到这世代的终结，我现在简短的给你一个定义，这世代的终结就是但以理九章所预言的第70个7末了这七年的后半，第69个7已经完成了，主已经定时复活了，现在有一个空档，在这第69个7和第70个7中间，只有神知道这个空档有多长，但是已经将近2000年了，我不认为还会有在500年或100年，我不认为是那样，也许就在我们有生之年。是什么要引发第70个7呢？就是当以色列国与一个 强势的欧洲的领导人订立盟约的时候，这个是旧约所预言的。这个盟约会开路让圣殿得以重建，我们相信这是要重建在圣殿山上，因为还有一段的西墙在那里。头三年半一切都很好，然后这个欧洲领导人要被刺杀，然后要复苏，然后要被敌基督的灵附身，他要坐在殿里要求人敬拜他，然后大灾难就要开始，这就是末了的三年半。在那末了三年半以前，男孩子就是已死的得胜者，还有出熟的果子就是活着的得胜者，要被提到宝座那里。当灾难开始的时候，主的巴路西亚也就开始是逐渐的从诸天来到地上，先是隐藏在云里，然后到那三年半的末了，圣经是很奇特的说到主要驾云降临，会有哈米吉顿的大战，人类的政权要被除去，国度要显现在地上。主要在这个世界的局势里带来一种地理政治的改变是很容易的。你看已过这一年，这个疫情影响了全地，在这个国家里所发生的事，主要带进这些改变是很容易的。所以我相信我们的中心点，我们要专注于的，也就是主所要专注的，乃是要终极完成神的新约经纶，在我们的进入生活教会生活里，我们要活在诸天之国的实际里，特别是要进入基督身体的实际，让这一个新人能够长大而显现出来，这将是心腹的预备。现在我们可以来看纲要，这一篇英文纲要是不到两页半，我不会解说每一点，那会是太重了，但是我会把纲要读过，在某些点上加强，当我们来到第二大点的时候，说到这个奥秘会有一个负担在那里，第三点说到信的时代也会有一些负担的话，至于其余的部分，我让你们进一步去研读，按照这个训练的安排，还有你个人的追求，要来的时间，你们自己进一步去研读。这世代奥秘时代的终结，现今的时代有三个特别的称呼，是恩典的时代。恩典是根据主的怜悯，在启示录22章17节，那灵和心腹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就在这世代的末了，主心头上的负担仍然是要凭恩典拯救人，这是召会时代，乃是在这个时代里主的预言能够成就，就是主预言我要建造我的召会，这个预言要得着应验，乃是在这个时代 一切对神宝贵的事都是奥秘的，这是个奥秘的时代。盼望当我说以下的话的时候，你们没有人误解。我们需要积极的传福音，传国度的福音，使千千万万的人能够得救。我们需要兴起更多的教会，是以生计的方式兴起教会，就是李弟兄带领我们50年前他就是那样带领我们，这是我所知道唯一的路。李弟兄带领我们的路就是这个生计的路，我们要一直是那样活跃的，直到终了。我们可能在地上有50000处地方教会，但那个还不会把主带回来，乃是心腹预备好，根据于身体的实际被建造起来，才会把主带回来。所以等一下我们来到第二大点，我们就会来看这个奥秘的时代，我们是在奥秘的时代。我珍赏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所说的，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我们爱他，这岂不是奥秘的吗？现在我们里面都可以这样向主说，我外面说，你们里面说，主啊，我们以一种焚烧的新鲜的爱来爱你，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你，但我们爱你。彼得说，你们虽不得看见，却信入他。保罗在以弗所5章说到极大的奥秘。弟兄们，如果圣徒们和那些照顾圣徒的人只有一种外在的实行上的教会生活，当然那是我们必须有的，我们必须有外在的有形的实行的教会生活。这就是为什么我巴望有一天我收到教会通讯的时候，教会说我们可以再次聚会了， 我实在愿意与你们一同聚集，但是在那个报告以前，我们只是顺服现在的安排。但这是一个机会，让主在我们众人里面做得更深，来做出这些的奥秘，以致启示录10章7节能够宣告那个话，是神的奥秘就完成了。主耶稣不能回来，他也不会回来，除非或者直至基督与教会这个极大的奥秘完成了。如果主使这个奥秘在我们身上得着成就，他就必须兴起别人愿意与他合作。但是我们向他呼求，主啊，主啊，在我们里面做成这事，在你的恢复里做成这事。第一大点，这是引用经文的话，我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世代的终结。第一终点，终结这词一直有一个过程，要达到完全或完成。这个训练，弟兄们，乃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我相信，我也这样祷告，仰望主在这个训练之后，以某种的方式，这个过程能够得着加强。若这个过程没有完成，就无法达到终结。第二终点，这世代的终结与这世代的末期指同样的事。三终点，马太28章20节中，这世代的终结指明教会时代，也就是恩典时代的结束。 第四终点，这世代的终结将是大灾难的三年半。所以我不知道再过五年或十年我们会有什么的电子的新闻，也许你打开你的手机或者到那时候还有更先进的设备，然后你就读到这样的消息，说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可怕的极大的地震，圣殿山已经清空了一片瓦砾，圣殿重建会的人在那里要取得那地，现在是重建圣殿的时候了。现在有一个全球的危机，阿拉伯国家都聚集在一起，但是美国已经不再参与，所以以色列就要寻求欧洲的帮助来订立一种盟约。如果这样的事发生，我们就知道了这次年来了，再过三年半出售的果子就要被提了，再过三年半大灾难就要开始了。我不愿意到那个时候是非常紧张的，要为着已过所失去的时间和机会做补救，但这就是这世代的终结的意思。第二大点，今世恩典时代，召会时代乃是奥秘的时代。以弗所五章三十二节说到，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与教会说的。启示录十章说，神的奥秘完成了，这是最重要的，完成了。这个宣告乃是与世界的局势还有这些超自然的灾难发生是同时的，这会有一个对整个宇宙剧烈的改变，这时候神的奥秘就完成了。你难道不盼望能够有份于这个奥秘的完成吗？使你能够站立在那一天，站立在人子面前。我不知道，我也不要猜想，但我这样说，这个也不是我的猜想，但是我盼望他能够说，好，忠信的仆人，你生活在那个奥秘里，你跟随哥罗西一章二十七节的话，这就是那个奥秘，就是基督在你的里面。现在你曾经有份于那个奥秘，现在欢迎你进到那个实现里。从亚当到摩西，以及从摩西到基督这两个时代，每件事都是揭示出来的，并没有奥秘，这一切都是看得见的。西乃山、火焰、石板、十条诫命、各样的祭物，这一切都是看得见的。在千年国时代并新天新地里也是这样，一切都是揭示出来的，不再有奥秘。第三终点，从基督成为肉体到千年国的时代、召会时代、恩典时代，一切都是奥秘。这一切都是奥秘。你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呢？关于你自己的人生，我在主面前这一生对我来说完全是个奥秘。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没有保留的奉献给他，现在他指引我们的脚步，使一切互相效力，使我们得益处，他安排了这些那些的事。箴言有一句话说，是耶和华指引人的脚步， 人怎么能够知道自己的道路呢？我承认这是个人的，我是你的弟兄，我们有个人的接触。当然我已经不是个年轻人了，我也很久以前已经向中年说再见了，但我看我这一生的历史实在就是一个奥秘。这为什么会发生呢？1959年什么事发生，然后这个那个发生，我们只需要内在的浸没在这个奥秘里。主在我们里面所做的是看不见的，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是借着信。现在我们来看这些小点，我们可以把这些小点看过来对这件事有一种概览。第一，基督成为肉体是个奥秘，乃是奥秘时代的开始。接着，基督成为肉体，无限的神被带进有限的人里面，这是奥秘。二小点，基督是神的奥秘。 A 小点，神是奥秘，基督作为神的具体化身，彰显神，乃是神的奥秘。 B 小点，基督作为神的奥秘，乃是神的具体化身，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这是何等的奥秘！这无限的神成为肉体，在一个有限的人里面。第三小点，召会是基督的奥秘。A 小点，基督是奥秘，召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彰显基督，乃是基督的奥秘。B 小点，基督与教会成为一灵，乃是极大的奥秘。这是我们弟兄何等的发表，我们乃是生活在一个极大的奥秘里。当我们在照顾众教会的时候，我们在彼此互相的牧养圣徒的时候，牧养各种年龄各种阶段里的圣徒，也许我们有时候要想一想，这位亲爱的弟兄，他是不是生活在这个奥秘里呢？这位姊妹，他为着这事那事要有交通，我们敞开。当然，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对任何事也没有答案，我们只是一同来交通。他是否领悟我们都在奥秘里呢？如果没有感觉到这个奥秘，我们按数值说就不是在主的恢复里，我们不是内在的在主的恢复里，我们只是外在的形式的，也许只是例行公事的在这里。我不是要建议你们做任何的改变，这个是众召会里的长老职分，他们该有团体的行政该做的事，不管这个安排是什么，我们只说阿们。但是在我心里面昼夜有这样的一个饥渴，为着这个内里的实际有这样的饥渴，我们要活在奥秘里。这对我们不该只是道理上的真理，召会与基督是一灵，这是极大的奥秘，我是生活在奥秘里。但愿我们一直活在这里，直到我们建筑，那时候奥秘就完成了。好， C 小点，在召会时代奥秘时代的期间，基督正建造召会，基督的身体，做他的心腹，所以他要建造他的身体，好使他能够得着心腹。我再一次想起，我一再的想起那些极其关键的话，就是李弟兄在1994年国殇节 周末特会所释放的话，那个特会的总题是关于香条的实行。他指出香条将我们带到基督身体的实际里，他和我们交通到他在主的面前，主真赏有好几百处的地方召会，但是里头有一个问题，基督身体的实际在哪里？李弟兄接下来所说的话是深深的刻在我这个人里面，他告诉我们，我没有在任何一处看见基督身体的实际。这次训练有一篇信息要讲到这件事，愿主祝福那篇信息，也高摩那位亲爱的弟兄来释放那篇信息。第四小点，诸天的国福音基督的内住，圣徒要来的复活和改变形状，这些都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我不是在说预言，我们也许可以有一次结晶读经来读圣经里的奥秘。现在我们有这个终点，把这些奥秘做一种概述。好，现在我把这些点念完，我先念第五小点。第七号吹响时，这一切奥秘都要完成结束并且过去。在那国度的一千年里，我们智慧的神与父要怎样成全他大多数的儿女，他这些儿女在他们有生之年没有达到成熟，他们没有变化，他们没有被建造，他们没有成为心腹的一部分，他们要成为妻子的一部分，父神要怎样成全他们在那一千年里面，我不知道，我也不想要知道。我们要的是让这个奥秘完成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里面，并且透过我们来完成，使主在启示录十章七节这宝贵的话能够把我们包括在内。神的奥秘完成了，我们感觉是的，主啊，我们还在这里。主说我知道，然后出熟的果子先去，然后大灾难开始，然后巴路西亚开始，所以有这些事连串的发生。你需要有身体，身体成为心腹，在婚娶之后，心腹要成为军队，与他的丈夫就是大元帅一同来到哈米吉顿，然后这位心腹与基督要成为团体的石头，打在大人像的脚趾头上，然后这石头要成为大山，充满全地。这个顺序要在那三年半再加一点点的时间里面来发生。所以现在我们需要成为建造起来的身体，我们需要有份于新夫的预备的各个方面，我们需要在征战上受训练，我们需要被构成为活石，我们需要在国更多在国度的实际里，使我们能够有份于国度的实现，那就是那一座山，然后得胜者要一同做王。我们的王是何等的一位王，他在耶路撒冷设立他的宝座， 诗篇第二篇72篇都有预言的话要得着成全，他要承受全地各国各民，但是他需要许多的得胜者与他一同作王，同时他们也要成为他新娶的新妇，这是何等的激励。好，现在我们来看第四终点，这给我们看见我们对别人的责任，我们不是只专注于自己而忘记了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那些还在黑暗里的人，不，这个不是主的心。我们需要向众人照明，使他们能够看见那个奥秘的经纶，我们要将那历史历代隐藏在创造万有之神里的奥秘有何等的经纶向众人照明。在美国这里有千千万万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愿主光照他们，愿他们能够敞开来读恢复本圣经，读时代的执事，叫他们能够蒙光照来看见这个奥秘的经纶是历世历代隐藏在创造万有之神里面的。神创造万有就是为着这一个。第一小点，在新约中奥秘不光是指那些向我们隐藏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更是指隐藏在神心里的事。我们何等的蒙福，借着时代的执事，根据使徒们的教训，这个隐藏在神心里的奥秘已经给我们知道了。在你是否认识一个信徒他不在恢复里，也许是你的家人，你会何等喜乐如果这个光达到他们。还有对那些没有得救的人，我们要传的是何等的福音。第二，神的奥秘乃是他隐藏的定旨，就是要将他自己分赐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因此有了神奥秘的经纶。这里有奥秘的本身，还有那条路把这个奥秘做成，这就是神的安排，就是神的经纶要把这个奥秘做成。现在我读第三小点，这个小点是本身就解释得很清楚了。隐藏在神心里的奥秘乃是神永远的经纶，就是神永远的目的和他的心愿，要把他自己在他神圣的三一里，就是父在子里借着灵分赐到他所拣选并救赎的人里面，做他们的生命和性情，使他们能与他一样成为他的复制，成为一个生机体，就是基督的身体，作为新人要成为新耶路撒冷。这可以说几乎是整个新约的精华精髓。我们只愿一天过一天，生活在这个神圣的分赐之下。在成全训练那一系列的信息里，李弟兄有一篇信息说到向主敞开的器皿，我们受造乃是他的器皿。我们从很多的经文得知我们是他的器皿，我们来到主面前应当是作为受造的、蒙救赎的、被洗净的、得重生的器皿。他所渴望的，他对于我们所渴望的，就是每一天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他安排各种的环境，要把这个内里的分赐坐在我们的身上，因为这个就是这奥秘得着完成的路，然后这个完成的奥秘就要显现出来。第四小点， 保罗不仅传基督那追测不尽之丰富的福音，他也传隐藏在神里之奥秘经纶的福音。这就是他的福音。所以在这个国家，在这全国的基督徒，他们需要真理，他们需要有教会建立起来，他们需要最高的福音。这个福音当保罗在那里传扬的时候，按照他在罗马书的话，这个是他的责任，这是他的托付，这不是他凭感觉可以做或不做的事，这个是对神的一种责任，对人类的一种责任，就是要光照他们，要向他们传这个福音。甚至在以弗所书你看见福音的奥秘这个发表，我们在这个国家所传扬的福音乃是基督与教会这极大奥秘的福音。 A 小点，这隐藏在神里之奥秘经纶的福音是要产生教会，好照着神永远的定旨做神的彰显，使神得荣耀。 B， 今天我们必须传扬这隐藏在神里之奥秘的福音，将那隐藏在创造万有之神里的奥秘有何等的经纶向众人照明。神创造万有乃是为着成就他的意愿，他心头的愿望以及他永远的定旨。我们仰望主，他的身体的确需要传福音者，愿主赐给我们更多传福音者，他赐下了使徒，他赐下了伸言者，他也赐下了牧人教师，但愿主身体的头赐给他的身体这样的传福音者，不像基督教那样，这些传福音者要领头，并且要成全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像他们那样，也做同样的事，只是度量上有所不同。这些话不能够仅仅停留在书本上，这是要完成那奥秘的一个部分。以西结领悟到他在神面前有责任，他是个伸言者，神所放在他里面的话他都要去说，有积极的话还有一些警告的话他都要说，关于这些警告的话要向那些不义的悖逆的在神审判之下的人说，主说如果你向他们说，那么他流他们血的罪就不会向你追讨，但是你如果保留不说，这个罪就要向你追讨，所以你为什么不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传福音者，我们需要受成全，以致我们每一个人按照神所量给我们的度量都能够做这样的事。也许我们感觉到有一两个人是我们的责任要接触他们，也许你收到你的高中或大学的同学会的聚集的通知， 你就想起这个人或那个人，主就把一两个这些旧同学摆在你的心上，你需要去接触他们，他们想知道你的近况，你最近在做什么。也许他们会告诉你，我得到这个工作，这是我的太太，我的丈夫，我的孩子，我生活在这里，看看我的豪华轿车。然后他们问你做什么呢，你说哦，我在这里，在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加州现在是个很可怕的地方，这是我的看法，但是你们不必同意。事实上我是生活在极大的奥秘里，这就是我人生的意义。他就会问这个极大的奥秘是什么意思，你就给他们一点预藏。好，现在我只剩19分钟来讲末了这个大典，这里有一些的负担，这个大典并不是太长，但我需要释放出我里面的负担，在主的高抹之下来说到这个奥秘的时代。第三大点，奥秘的时代乃是信的时代，只有爱是永远的。信、望、爱这三者最大的就是爱，因为当我们在国度里看见主的时候，就不再需要信了，因为不需要信来执实所不见的，因为一切都是可见的了。我们盼望主来，盼望国度来到，这也成就了，但是爱是永远的。所以现在我们是在信的时代。我读纲要之前要摆给你们3-4处经节，我想我可以念这些经节给你们听。第一处经节是希伯来书13:7，在第七节保罗对圣徒这样说，要纪念那些带领你们对你们讲过神话语的人，要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弟兄们，这是提醒的话，这不是特会，这是训练。我是个受训者，我不是施训者。这里说到要效法他们的信心，有人要效法你们的信心，你们有这个责任做信心的榜样。当你读倪弟兄执事的信息、李弟兄的信息的时候，或者你还回想跟李弟兄在一起的那些时候，你想一想，他们岂不就是有完满发展的信心的人呢？这个信在他们里面完满的发展呢，你接触到他们，你接触到他们执事的话语，就使你里面的信增加，你也愿意像他们那样，不是天然的模仿，乃是这里有一个榜样。很可能我们也许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这一节圣经。如果圣徒们要跟随你们，这就是为什么我很难想象在这个地上怎么会有人有野心要做长老，因为这个是在全地上最难的责任，这是何等的责任。但是如果主把你摆在那里，你就在那里呢，这也不是你选择的。我能够感受到全地上所有的弟兄们，他们只是服从主的安排，这不是他们拣选的。但我们在这里，我们需要成为信心的榜样， 另外还有类似的一节是在希伯来六章十二节，六章十二节，使你们不怠惰，反倒效法那些借着信和恒忍承受应许的人。所以这里有那些人，他们经历了这个长期的恒忍，不只是几个月，不只是几年，甚至是几十年。他们怎样经过呢？是因为他们刚强吗？不。因着他们的性格吗？不。因着他们的意志力吗？不。在他们自己里面，他们一无所有，乃是借着信，而基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和承重者。主的恢复需要那些借着信和恒忍承受应许的人，他们在得胜的路上，在加州众教会和圣徒们深深的需要供应的执事。最近在另外一处地方，我有主的带领释放这一样的信息，说到受主的供应过得胜的生活，在混乱和不法之中过得胜的生活，仰望主的来临。在服侍者的里面，在这个领导职分里面，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弟兄，还有与他们配搭的姊妹。他们乃是借着信经过一切的事，他们不是英雄。然后彼得前书一章七节，叫你们信心所受的试验比那经过火的试验仍会毁坏之金子的试验更为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显为可得称赞荣耀和尊贵的。这个是经过试炼而受试验，这会成为我们众人的经历，没有例外。我们有信心，但这个信心需要发展，也需要经过试验，经过试炼试验而蒙称许。这就像火像金子经过火的试炼，现在这个经过试炼而被炼尽的信心，这个蒙称许的信心是宝贵的。还有另外一处经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十节，我记下来了这些话。保罗必须离开他属灵的儿女，在帖撒罗尼迦他无法忍受不在他们那里，因为他很关心他们，所以他打发提摩太去看他们如何。然后保罗说，我们昼夜格外恳切的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足你们信心的缺陷。这是何等的话，我们愿意到你们这里来，我们知道你们在信心上是怎样，我们在这里不是只是劝勉你们，要求你们要做这做那，我们在这里是要补足你们信心的缺陷。所以弟兄们，我 是个受训者，我重复，我不是施训者，我也是这个受训者，我要请求你们受训者，你们能不能感受到圣徒们信心的缺欠呢？你能否觉察到他们有那样的说话，有那样的感觉，是因为他们信心有缺欠？如果你只是对他们说你必须信，会对他们有帮助吗？他们就会安静的，他们也尊敬你，然后他们走开说，我永远不要再寻求在这些事上寻求跟他交通。你需要补足那个缺欠，这意思是说你觉察到那个需要在哪里，并且你有那个发展出来的信心，是你能够分赐到他们里面的。现在我们剩九分钟，我们可以把纲要读过，然后就结束这篇信息。第一重点，神的奥秘是凭信而知道的，所以我们是在奥秘的时代，我们也是在信的时代。这就是神的安排，神经纶的每一方面都是在信仰里，这是提摩太前书一章四节，神在信仰里的经纶，我们是凭信而活，凭信而立，因信而行，这是尼托生弟兄的见证。他有一次生了重病，他卧床，圣徒很深深的关心担心，为他担心，然后主给他活的话，雷马的话，这三句话，因信而活，他就知道他会活不会死。然后第二句是凭信而立，所以他就下床，他站在那里，然后第三句话因信而行。你可以去读尼弟兄的见证，我只是凭记忆说的，如果我讲的不准确，你可以寄电子邮件来改正我，我很谢谢你们。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第二重点，信是一种直实的能力，我们平时将未见之事或所望之事直实出来，直成现实。一小点，信心使我们对未见之事有把握，使我们确信所没有看见的事，因此信是未见之事的确证证明。二，我们不是顾念注视所见的，乃是顾念注视所不见的。三小点，基督徒的生活是一种未见之事的生活，主的恢复是要将他的召会从所见的事恢复到所不见的事。所以我们不该在教会生活里不该只注意所见的事，不要让我们像彼得在那个湖上，当他看见风吹的时候他就沉下去了。我们应该知道在教会生活里有更多的事在发生，神在安拿罕教会所有的圣徒的深处在做工。我毫无疑问，我相信当我们再次聚集的时候，在我们众人里面的基督就更多了，我们里面的三一神就更多了。但主什么时候才让我们可以那样聚会，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向主说，主啊，凡你所要成就的求你成就，我们不愿意只是熬过这个疫情而存活，我们要得着你。第三终点，信仰是神在人身上完成他新约经纶唯一的路，以神的经纶是在信仰里的，就是在信仰的范围和元素里得以开始而发展的。若没有信，我们就无法实化神的经纶。二小点，在神新约的经纶里，信是人接触神唯一的要求。三小点，就着新约经纶中的一切而言，神对我们的要求乃是信。 是真正的信，乃是基督自己注入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相信他的能力。感谢主，为此感谢主。主耶稣注入我们里面以后，就自然而然成为我们的信。望断以及于耶稣，就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与成终者。五小点接着，在基督耶稣里的信，我们被带进与基督生机的连结里，在这生机的连结里，我们经历基督并活基督。愿主训练我们，一天过一天，花更多的时间活，借着信活在这生机的连结里。第六小点，在基督的身体里，神分给个人信心的度量，我们都有各自信心的度量，因此我们不该看自己过于所单看的，我们要留在自己信心的度量里。我们不该看自己过于所单看的，乃要看得清明适度。我知道四个弟兄，四个人，他们每一个，我是由无可质疑的源头知道这件事。他们这四个人每一个都认为自己是李弟兄的继承人，这是远远超过他们的度量。其实我们只要说我在身体里是个肢体，我是与相调的同工们在一起，我与其他的弟兄们一同有份于执事，我有我的一份，你也许有更大的一份，我也不妒忌你。我为着我在身体里的这一份觉得很喜乐，身体也需要你的那一份，就这么多。第七小点，信是对得胜者圣神圣的要求，他们达到这要求，就能在基督凯旋回来时与他相见，并得着国度的赏赐。这里路加十八章八节，在已过的国上节特会有一篇信息说到这一节。如果你去读那个比喻，那是关于一个寡妇，她被逼迫被人错待恶待，她唯一的路就是诉诸那个审判官，她到那个审判官那里求审判官来干预这事，按照义来做点事。但是那个审判官什么都不管，因为他也承认我是个恶劣的审判官，我不是个公义的审判官，我不在乎发生在他身上的是什么事。但是他一再的来搅扰我，他昼夜不断的来搅扰我，所以我还是要做点事。然后主就说了，你们听着不义的审判官所说的，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耐着，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他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在地上找得到信心吗？这个就是信心的一个特别的发展，这是对得胜者的要求。是什么呢？在末了这一分多钟，我要这样说，他们是在非常艰难的情形里，也许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艰难。他们祷告向主呼求，向主呼吁，但主是静默的，他似乎不在，他什么都不做，没有事发生。我知道这样的祷告是什么滋味，我也曾经23年为着一件极重要的事，我无法往前，我也不能停止往前，那怎么办呢？但是信心就在里面发展时，得胜者能够至终与主一同得胜，他们能够宣告神可以静默，他也许外在的不做任何事，他也许是隐藏的，但他是我的神，我要向整个宇宙表白他的公义。 即使他不说什么，他现在不做什么，他是公义的神。这就是他得着发展的信，而这种信必须在全地众圣徒里面产生出来，也会产生出来在地上有许多的圣徒，他们不是初信者，他们达到不同程度的成熟，他们是在非常为难艰难的情形里面，在那里受苦，各种令人困惑的事，似乎没有神，因为没有答应，没有行动。但当这一切在进行的时候，信心在这个姊妹，在这个弟兄里面就发展，这个就是得胜者的信心。就像但以理的几个同伴，他们不会拜那大象，然后尼布甲尼撒说，好，那你们到火窑里面去，我们的神能拯救我们，即或不然，我们仍然不会跪拜那个像。这个就是得胜者的信心，不管什么事发生，你是我的神，我相信你。李弟兄有一篇信息说到得胜者里面连结的信，他说这种的信要封住撒旦的口。所以在信息的末了，我要讲两件事，这样的两个方向：撒旦闭口，停止你一切邪恶的说话，你关于恢复，关于众教会，关于圣徒，关于长老们，关于工作，这一切邪恶的说话你住口。另外一句是，主耶稣赞美你，赞美你是得胜的主耶稣，你是可爱的新郎，主啊，愿你快来，带着你的心腹军队而来，结束这个时代，把国度带到地上。 Amen。 好，第一篇信息结束，我比原定超过了三分钟，但我想这是可以的。